牧师们、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主的恩典和教会的安排，让我在这生平有第二次传讲主信息的机会。第一次呢，是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那时候是按学校的惯例，他给道学硕士的三年级学生一次在师生面前讲道的机会。感念主的呼召、教会的培植跟神学院两年九个月的装备，让我在灵命上、知识上、服事上都因为三育的均衡发展而准备了要走仆人这条路。去年回来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了现代基督徒伦理议题。今年归来的时候，我跟我家弟兄吕平，我们是开了一辆、租了一辆 cargo van 回来，带满了很多的书籍，还有笔记本。经过了五天四夜，穿越了九州，然后开了离 LA 2000多英里的路程，回到了 Columbus。回到家的时候，看到绿草如茵，蒙蒙细雨，甚感亲切。回到教会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更是感到温馨。为教会的成长赞美主。我们现在一起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赐下丰盛的生命，让我这原本不配的来承受你奇妙的恩典。感谢你的带领和指引，深知自己的有限，你却接纳我，呼召我从职场退休后成为你的仆人。我必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顺服在你的旨意下来完成在这世上的使命。我们把今日的信息完全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所言所闻都结合你的心意。祈求你帮助我们以谦卑的心、受教的灵来领受你那智慧的话语。祈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能从听和讲你带领的信息中蒙照就。主，祈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一切的事工都能荣耀你的名。愿弟兄姐妹在你的帮助下不断的有更新灵命，都成为灵舍的认识你的管道，来接受救恩，一同荣耀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Amen。今天的讲题是在家中活出基督的形象。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题目都会很有兴趣。那我们现在呢，在分享信息之前，想请大家来思考几个问题。好，这就是这几个问题哈，大家就是说只是思考一下，因为等会儿都会有答案的。我们现在先想一想。第一个就是说，基督徒有几个密切关系的家？我现在先问一下大家好了，大家觉得应该是几个家？说一个的举手，两个，三个，四个，非常好。 哪四个家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父母、兄弟、姐妹，啊，这是一个家。那这个家是以谁做主呢？基督，对不对？如果是真的以基督为主的话，就活出了这个基督的形象了。啊，那第二个是什么家呢？教会。教会是属灵的家，对吗？那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客人还是主人呢？我们是主人，我们都称自己为弟兄姐妹，对吗？所以当有人说，哎，这个称呼有门徒跟这个门徒跟这个信徒中间有什么有差别，这个信徒呢就是静态的，门徒呢就是服侍的，大家觉得这样子合理吗？如果都是主人的话，不是客人的话，是不是大家一起参与，对吗？另外我们再来想想第三个可能的家是什么？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在世上我们会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行政的这个领域。那这个国家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只要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就可以了呢？我们对世上有没有责任呢？我们是不是要入世但是不属世，才能够活出是光是盐的果效？那第四个家是什么家呢？天家。天家是我们要回去的地方。在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一个终点，是一个新的开始。好，那我们再想第二个题目。当然这个后面会仔细说，我们现在只是先想一想哈。这个主题中的这个形象，这个形象是什么呢？是有形的还是没有形的？是外表呢还是内在？然后我们又说基督的形象，然后创世纪又说神的形象，然后我们也提到人的形象，那人的心意究竟是什么呢？另外我们看一看，活出基督的形象是指基督徒成为什么呢？做了什么呢？是说他自己已经转化成，还是说他做了什么？那我们可以反思一下，就是说在家实践基督的爱，见证这个基督生命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实践，怎么样的见证，就在我们今天的这几节经文里面，刚才已经念过了啊，所以我们就用这些经文呢，提供了我们一些可以去先去理解，然后去深思，然后去实践，活出这个基督的形象。那这些经文呢，我们刚才因为念过了，我们现在就不念了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罗马书八章28到30节呢，其实就是一个神的旨意。另外呢，这个提摩太前书5章8节呢，它其实是一个伦理的原则啊，就是我们在家庭里面应该尽我们基督应尽的这个就是遵守这个基督伦理的原则。有问题吗？有问题可以举手。我是在学校比较习惯教书啊，所以讲到是第二次。如果是我会尽量的讲大家比较容易浅显的话哈，不要讲到太多理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会后可以给我一些反应。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信息的结构是非常的简单，就是两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先理解什么是基督的形象，然后呢就反思说在家中怎么样活出这个基督的形象，只有这两大部分，所以非常的容易啊。 那我们这个探讨的这个步骤呢，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我们要在知识上，我们要先认知这个基督的形象，它的内涵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说，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灵命上，我们去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有更新转变啊？然后在服事上呢，我们是不是真的实践出来这个基督生命的一个具体？那从英文这个三个字来讲，就是说 inform， 你先获得知识 ；transform， 你更新改变；第三个 form， 你真的行出来。所以最重要的，我们一定要先了解，在头脑上先了解，然后进入我们的情感里面接纳，然后在我们的意志上行出来。就像我们说这个基督的神的位格啊，这三个位格，我们人也是一样，就是先理智、情感、意志三方面。那什么是形象？形象与样式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常说要活出基督的样式，那现在我们说要活出基督的形象，那有没有什么差别呢？那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先从旧约开始看，旧约的有三段比较代表性的经文，他们都谈到这个形式跟样式，形象跟样式。那我们可以从这个英文跟希伯来文跟希腊语这三个呢，你看出来好像形象跟样式是翻得不一样的啊。那原来的文也是不一样，但是最后呢，到底应该怎么解释他们之间的不一样？那个也是在神学论、神学家方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探讨。那我们最后加了一个结论啊，这个旧约的这些代表呢，大家可以看到有形象和样式，我都用了不同的颜色把它圈起来了。那为了要解决这个解释的问题，有个学者叫做 Wenham， 他就归纳出来多年这些学者对这个样式跟形式做了一个总结。那我自己呢是参考了这些资料，然后跟我们学校的师长也讨论了一下。其实这两个名词在旧约他们两个是可以互换的啊，他们基本上是一个同义词。就像你讲话的时候，你前面讲了一个，你后面呢又讲了一个，后面那一句是加强前面，它只是用不同的词语，当然也是一个修辞上的一个变化。实际上它是一个同位格的意思啊。那好，我们现在看一下说基督是神的形象，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基督是神的形象，为什么我们要先讲到基督是神的形象？因为刚才那个经文的时候说效法基督的模样，那个模样其实就是形象的意思，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效法之前，我们要知道说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啊。因为我们在创世纪的时候不是说吗，我们人是有神的形象被照的，但是后来因为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然后基督来了世上，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人类。我们信基督活出他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恢复到神的形象，最后能够荣耀神，因为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荣耀他。好，这个新约代表性的这个基督形象呢，我们用这保罗的宣告、约翰的表达、表述呢，这几节经文啊，都有提到这个基督的这个形象。那然后譬如说，在这个本质上，我们现在不是讲外表，因为为什么不是外表？因为神是个灵，对吗？所以如果说基督是神的形象，我们是说他的本质，同时也证明说基督是神啊，就是耶稣基督是神。那这个 我们可以归纳三个，就是说在创造方面，耶稣基督也创造，那经文在下面。在超越的那一方面，耶稣基督也是超越一切的。另外说他拯救，这个下面经文也是讲一样的。所以就是说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出来，耶稣基督是神的形象啊。再继续看下去，那希伯来书的时候也用了好几节经文，都来说明这个基督就是神的形象啊。那下面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荣耀的光辉，创造万物，超越一切，拯救我们。所以这个主要的观念是讲什么？就是先告诉我们说，基督就是神的形象。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形象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荣耀神，就能达到神造人的目的，就是神的宗旨。那另外我们就说，这边刚才已经做了一个小结哈，基督是神的形象，那这些经文都是表达了一个真理，基督耶稣与神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神本体的真相，神的像，基督本是神的像，这都是从那三节经文里面带出来的。所以简单的说，基督是神的形象，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经文都收集好，然后下了一个结论。那现在我们再看一看，就是说除了旧约以外，新约刚才也讲到了新约，那新约中呢，它这个形象跟样式呢，它的用法又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刚才我们在说旧约的时候，样式跟这个形象是一个可以互换的啊。那在新约的时候，这个和合译本呢，它会用很多同样的希腊字，它翻成不同的中文。那有时候呢，是不同的希腊字，它又翻成同样的中文。所以如果感觉到迷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可以从希腊文原文去多一点了解啊。那我为什么要举这一篇呢？这一篇呢，就是腓立比书2:5-8，它里面讲到这个形象啊，这个形象就是跟前面我们讲的那个基督是神的形象，那个形象原文是不同的字。但是我主要讲出这一点的，举出这个经文的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注明那边，这段经文是我们要活出基督形象的一个关键的原则啊，以基督的心为心，虚己，然后顺服，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关键的原则。好，那我们现在就已经了解说基督是神的形象，我们也了解说一个活出基督形象的一个关键原则。那我们来确实一下，这个是神的旨意。刚才我们说过，罗马书8:28-30，它里面就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效法他的儿子基督的模样。那现在看看，再确定一下神的旨意啊。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大家，我们活在世上有哪几种方式啊？三种，对吗？一个是活给别人看的，很在乎别人怎么看，很在乎别人想。第二个是活给自己看的，我不管别人说什么，我就是照我自己的意思做就好了。第三个是活出基督样式来荣耀神。选一的举手，选二的举手，选三的举手。非常还是不敢举啊，大家都很谦虚，因为是心想做，可能不一定做得到哈，所以我们就加油努力。活给别人看，这个会活得很辛苦啊，因为不管怎么活，你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喜欢你，对吗？那如果说活给自己看，那如果我们到生命结束的时候，我们前面的盼望是什么呢？ 所以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是非常的蒙恩，我们能够有一个盼望，以活出基督的样式为我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终极目标，最后能够在主里同享荣耀。我是讲到一个成圣的过程啊。所以我们来反思一下，你越介意别人的评价，你就越容易被周围环境的影响，有时候甚至自己失去了原则。第二个，除了耶稣基督，这世上原本就没有完美的，所以你不可能是完美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即使连耶稣基督，还有法利赛人那些撒都该人，还有很多这些故意恶意重伤的他的人。所以我们在心理学上，在各方面，我们要接纳自己，因为我们知道自己不完美。那我们可以选择活给自己吗？这个是不是达到神造人的目的呢？所以神对基督的旨意呢，就是在我们刚才念过的经文里面，好，这个经文我们其实都念过了啊。这个所谓的这个得荣耀呢，就是将来在末世基督来的时候，会变成跟基督相似的荣耀复活的身体啊，在主里一起同享荣耀。那新约中的这个形象，我刚才讲过，它有好几个不同的翻译啊，所以大家念的时候可以想说，哎，我们今天念的那个8:29明明上面不是讲模样吗？为什么我们的主题是形象呢？实际上，在新约中跟这个形象就是同一个希腊字 icon 啊，它的那个翻译呢有模样、形象、形状、像，这四个都是同样一个希腊字啊，所以我们今天效法儿子的模样呢，就是活出基督的形象。好，那我们刚才讲到神的这个旨意，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去效法。那这个历史背景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为什么神要我们去效法？因为我们始祖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耶稣来到世上救赎我们，舍己救赎我们，那把我们救赎了以后，我们才能够有机会经历这个生命更新，然后能够走这个成圣的过程。当然关键是要活出基督的形象。想当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很多人说，哎，信主我得到救恩啦，我就上天堂了，对还是不对？如果都没有生命更新，只是信了主，这个是真基督徒还是不真呢？主耶稣怎么说的？凡是称我父我为主啊主的，不一定都能进了天堂。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哈。那我们现在就看看说，这个耶稣的救赎计划它是什么时候可以完成呢？在这个经文里面哈，招来的人称义，义后得荣耀。所以我们当主在我们的身上看到我们已经恢复到神的形象的时候，能够反映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的时候，这个就是救赎计划的完成。因为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荣耀主，才能够达到神召我们的目的。那我现在跟大家稍微讲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呢，是一个英国的这个解经家约翰，他在一个大会里面他讲了最后的一次道。那他这次道他就问了，他说神对属他的人有什么心意呢？这是他最后一次讲道，生平最后一次讲道。然后他自己答了，他说，我告诉大家，我在快要走完的这个旅途的时候，我终于领悟到答案了，我可以安心下来。答案就是神 渴望属他人像基督，效法基督，是他预定的永恒心意，永恒持续的啊。这个我们在活出基督的形象这个过程中，是持续的不断的去更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布道家施布真，他也有一篇讲道，这个讲道呢也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讲道。他怎么说呢？基督徒应该明显的像是耶稣基督，哦，我的弟兄，没有任何事使你得益更成功，更得帮助，更有力走向天国，更昂首上望，更闪耀光彩，只有效法基督带来这一切。所以根据这两个故事，我们来反思一下，这个基督是教会的元首，那教会当然是要效法基督为终极目标，那基督信仰呢也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神的关心呢是品格更多于能力。所以有一个印度的人，他就跟那个基督徒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基督徒啊，如果每个都能够活得像耶稣基督，整个印度就伏乎在你们的脚前了。所以这句话让我们想一想，当我们传福音不顺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人这个病，还是我们这个做的 doing 哪一方面是人更在乎的？好，我们现在进到就说如何在家中活出基督的形象，因为这个家就是最容易有冲突的地方，也是表现真正我们自己的时候多的地方。那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原则，我们现在呢先讲一些一般原则，然后再讲到家庭原则，因为这个家庭的这些原则是在一般原则之上还要再多加些原则。所以我们现在先再反思一下，当一个保罗在说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他讲到这个生命的更新，那这个更新是一直不断的改变的，不是说信了主以后就得救了，以后就可以轻松一点了，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呢，他都有讲到一些这个一般的原则。比如说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的身体智慧各方面都是一起成长的，对不对？我们也是要有这个持续的成长，要有这个坚定，不是说遇到了一些挫折，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就气馁了，也软弱了，所以这个是要持续的。那他在这个里面讲到一些比较负面的不能做的事情，比如说不要恼怒，不要愤怒，不要恶毒，不要毁谤，口中不要出这个污秽的言语，然后不要彼此说谎，这个都是一种说禁止的意思啊。那在正面的意思就是说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呢？必须要做的是大家看到了这几节经文，我就不念了哈，主要的就是说那像圣灵的几个果子了，对不对？要温柔啊，要忍耐啊，要怜悯，那你要存着爱心，要有这个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要基督的平安，然后有这个基督的道理丰丰富的在我们心里，我们记住神的话语啊，还有就是要奉主耶稣的名并感谢这个父神，这些呢都是一个很一般的基本的原则，我们可以去反思我们有没有做到，就是像一个 自我反省，然后可以看一看说，哎，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些？如果做到这些话，才是活出基督的形象。当然，我们不是说一步登天啊，我们是不断不断日积月累持续的去反思。那我们现在就看一个在家中活出基督的形象的一些具体的经文。那这个经文呢，以弗所书也有。那哥罗西书的时候，他就是在第三章讲到丈夫、妻子、儿女，还有主人跟仆人。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做什么，都是要心里做，是做给主看的，不是做给人看的。所以这句话就很有意思。有很多时候我们心想说，这个动了一个不是很好的念头，可是心想说，没有别人知道啊。但是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不是你行出来才是一个罪，你还没有行出来，你自己脑筋动了这个念头，这个就是亏欠了神的荣耀了。所以当然这个说起来是很不容易啊，因为人这个思考常常就是东想西想，很多很多时间我们都是在一个没有办法自己掌控的情形下，会有时候甚至于会在一个游离的状态下想很多事情。但是没有关系，因为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悔改，他一定会接纳我们。所以我们刚才哈讲到这些的时候，我们来讲一个，就是一个小节，让我们去记得说这几节经文呢，让我们可以不断的反思。第一个，不要给魔鬼留这个脚步地步，也不要叫圣灵去担忧。然后呢，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这个保罗不说吗？我们基督徒蒙恩的，要与蒙恩的招相称，对吗？行事为人要与蒙恩的招相称。如果不是的话，会有什么效果？会不会成为别人信主的阻拦呢？别人说，这个基督徒也不过就这样子啊，我比他还好一点呢、啊，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像光明的子女，不是说人看的时候我们才做给人看，人不在的时候我们就随便应付应付，我们是要做给主看的。然后我们该效法神啊，然后我们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不要做一个糊涂人，不要好像是非不明，今天这样说明天那么说，就按自己的一个高兴去做一些评语一些断语。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讲的话都必须想想说，这个合不合乎神的旨意，有没有是出于自己的一个没有判断清楚就随便下了断语，这些都是我们很容易犯的啊。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主都会接纳。尤其像我们刚才讲的说，在家里活出这个基督的形象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忍耐啊，跟这个饶恕。大家认为这个饶恕是不是就说啊，反正事情就过了嘛，啊，都是我错，你都对，我就饶恕你了，是这样子吗？这个是叫饶恕吗？饶恕真正的定义并不是不去面对这个问题，对是对，错是错，我们不是要去争对争错，但是一个真理的对跟错还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是我们错的愿意悔改，我们这个守住真理的这一方呢，能够去接纳这个人愿意悔改愿意道歉。所以我们还是以主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自己说你对我错，在那边争来争去哈。那我们现在说这个来举几个例子好了。这个约瑟，大家都记得都知道约瑟的故事，他就是一个很好的故事，就是在家里活出基督的形象。大家知道他被他几个哥哥卖到埃及，他在那边吃了很多的苦， 然后又被那个主母陷害，但是等到他的父家荒凉的时候，到他们这边来要获得粮食的时候，他认得出他的弟兄，他的哥哥们，但是他非常的感谢主，说感谢神，说我知道神你是美善的，你当时的旨意是要我能够来到这边来救我的父家。然后他也对他的这些哥哥们呢非常的宽恕他们，还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得到粮食，也能够知道自己的错，而愿意悔改，愿意知道说这个当时虽然骗了父亲，但是这一切神都知道，那现在他们也愿意认罪悔改。另外我要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亲人，就是我的妹妹。我是2006年加入我们这个华人教会那马上就开始服侍了。我住在这个家后院对后院的这个妹妹呢，她就表示了一些她的看法。她说，你把这个周日比这个把这个周末变得比周日，周就是周间的意思，还要忙，你值得吗？然后当我们两个有争论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尚方宝剑出来了，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快要赢不了了，变得赢不了了，他就说，你做什么基督徒啊，我看不出你的任何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当一个还不是基督徒的人，他们对基督徒是有一些观点的，他虽然自己没有接受，但是他觉得你应该是比较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子。那我那个时候带他来教会的时候，他也是就是说好像给我恩典一样，恩惠一样，就说，哎，我陪你去一下好了。那他有时候呢还是不停的责难，就是反正有任何事情说，你就做什么基督徒啊，就是这样。那我每次听到这种话的时候呢，我原来的个性是会去辩解去说明，但是我看到这种情形是最好就是不用讲什么因为神可以鉴察我的心那结果经过了这么多年带领他来教会，他也看到就是说我并没有因为他的评论而退缩，然后对这个信念也是坚持的，并且在有很多机会就是帮助社区家人或者在服务这个教会的时候，不管自己的时间不够，不管自己的精神上是怎么样一个预算，还是能够愿意付出我应当付出的。主要的是我的看见是耶稣基督的舍己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指标。如果我们在这个世上做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话，我们自己都会要走的，我们能够有什么盼望呢？当我们付出的时候，我们能够为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荣耀了主的名？我妹妹呢，她经历过我的这个坚持以后，她最后接纳了主，并且她对很多事情她的态度就完全改变，她也不抱怨了。她以前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一开始就是抱怨，都是别人这个那个，但是现在她都不抱怨，因为她说她，我跟她讲了一句话，当我帮助他的很多的时候，他问了我要怎么回报我，我说你不用的，你只要去帮助别人需要你帮助的，别人需要你帮助的人就够了。所以他就说， 看到这个姐姐这么默默无闻啊，去做这些事情，他觉得是一定有原因、有理由的，所以他愿意去看圣经，愿意去接纳神，愿意去做这个生命的更新。当然，这些他的改变是圣灵的带领，圣灵只是借着我看到一个他去思考的一个例子。好，我们今天的这个结语就是，从这个罗马书呢，我们看到和这个提前五章八节呢，看到神的旨意，我们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啊，顺从这个圣灵。然后的，当然感谢主啊，这个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信息，愿一切荣耀都归于我们的神，谢谢。